他自己还是给福生在天的啊。包括实际上到近现代还有呢，这个当然是扯的就远了。那么从这以后呢，社会的阶级呢就是以贫富来区分啊。在这个呢，李先生在第62页讲的比较详细，他说封建时代的精神过去了，社会阶级遂全以贫富而分。当时所谓富者呢，一个是大的地主，一个是工商之家。那么这里呢，我有一个地方呢，我就是费了一点心思，我因为也没有完全理解。那李先生认为呢，李先生认为他说在古代啊，我想这个古代就是指封建时代，也就是我们可能今天称为奴隶社会。他认为我认为李先生这样想，在古代呢，这个社会的生产呢，主要是还是平民为社会的主体。为什么呢？他说了一个古代的奴婢不为生产主力，因为土地还不是私有的，那些所谓国君大夫呢，他是以征劳役为主，那么这样看起来是平民是为主体。那土地私有呢是汉代以后的事情，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的事情。那么后面讲到的，如果按照这个李先生叙述的顺序来讲呢，后来的部曲啊、士族啊，他在前面，我刚才讲到了，他认为呢，这是一种像封建时代的惯性一样啊。那么还有就是本民族和异族之间的问题，这个矛盾，这也是形成了社会上的一种阶级的划分啊，包括近代的一种贱民，贱民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他是讲的比较简单，实际上他的观点还是从一个文化一个经济上面。因为吕先生呢，我觉得他在讲到阶级的时候呢，他虽然他讲到在汉以后强调是一个以经济以贫富来划分的，他还是强调了两点。一个他说是文化，他说在民族之间民族之间啊，大的区别不是种族而是文化。第二个呢，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社会的阶级之分，有一些阶级，比如说在古代那些所谓书香之家，虽然贫穷不肯轻易改业，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一种观念呢、这个东西呢就是阶级制度虽然有经济上来决定，而且多多少少呢为法律所维持，但是文化的就是文化对这个阶级划分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那么这里面呢，其中也包括就是说文化的影响呢，从其中也含有这个经济地位。那么比如说是某一种阶级他维持某一种职业，那么这种阶级的气质他都指出来。那最后呢，吕先生又讲到，就是最后一章是吕先生一些比较新的观点，可能是受到当时一些新的学说的影响。他就说在新兴工业以后啊，就是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阶级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矛盾就阶级矛盾就比较尖锐，所以就有阶级斗争之说，风靡一时。那么这个呢是在30-40年代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吕先生有这样的想法呢，也是我觉得也是很自然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以后等一会儿讨论的时候展开。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我们80-90年代，好像根据现在社会的现实，比如说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成熟，中产阶级占了社会80%，这个问题好像正好相反啊。那么而且用阶级斗争学说来说呢，也有很多讲，现在我个人觉得也是讲不通的地方啊，讲不通的地方。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几十年来强调的阶级斗争学说，包括毛泽东对社会进步用阶级斗争来理解的，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很讲得很圆满，讲得能够自圆其说的。那么吕先生的这个关于阶级呢，我大概就这样理一下。
嗯，没清楚。刚才我们有时候讨论嘛，就 嗯，但是你前面呢，就是实际上是他谈的那个古都时代也谈了一部分，是吧？古都时代也谈了一部分。古都时代它主要是回到说曾国会、曾国跟郭和爷这样展开。所以呢，由这古都时代就转为封建了，这边转为封建这一部分。那郭和爷呢？你们看了，实际上一部分跟我上次讲课的相同，是吧？那个郭是征服民俗，那么也呢是非征服民俗，是吧？这个这不相同。但是他下面讲呢，说郭人呢是中央三县之力助人而居，而野人呢这些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易之力从之以耕耘，是吧？所以现在呢，他讲古代多人，对，那所以下面讲呢，他是叫国内营贵田，啊，国外营井田。这是这个是跟我说法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吧？不知谁有道理，这个我说不出来，是吧？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呢，是他很容易别人呢，这雇人呢都是不从事农耕的，这种啊从事农耕，那么跪田呢，实际上呢回过来他当时也说农耕，因为跪田嘛。其实呢，他的跪田呢倒是非常像我对今天的解释，跪田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就是田园式操作。啊，田园式的操作，就是规划的很仔细啊，像园林式的操作嘛，对吧？那个叫跪田嘛，是吧？那么这个，那么井田，他认为国外的国之外呢，全部是进行井田了，因为他这个是相信井田制了，啊，这个是一个。那么他就国人充任正式的军队，野人走皮走匪走法，这话呢？也有点道理，是吧？但是看起来也不尽然。其实我在想呢，这个呢，其实在少数民族群实际上非常非常，就是我们后来那个御林军啊，实际上在少数民族起源于那个清兵制度了，是吧？总是这样的，一个部落首领出来以后，他带清兵慢慢扩大变为他这个中央军队，是吧？但是呢，不能否认他其他部族的兵还在同那个。受他统的，他打仗的时候，他还要征伐其他的部族打仗的，不能说那么野人不打仗，没有，就这个是可能指的是正式的中央军队了，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否则的话呢，就所以我们看那个梳理蛮难的，所以你说李先生梳理是不是没有漏洞？我这没有思想矛盾的地方，实际上你仔细啊，仔细斟酌起来是有的。如果你当然现在看起来那个军赋的问题是比较厚了，但是至少在周礼上看，西周的时候不记得有没有军赋，对吧？啊，那么什么出多少家了，什么出多少家了，都不是有这个有个东西，那也可见不见得国之外的也全部不出境内的也不见得。但是有一条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呢，部族时代呢，他把它分为征服部族跟那个被征服部族呢，这可能是最近那个有本书蛮好，我刚刚在看，其实那个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写的也忘记了，写德国那个现任总统叫什么名字啊？德国总统啊，罗曼，下面一个叫什么？四个字的那个外国名字，我至少记10次以上我才开始记住他。这个人写了本那个古代国家起源及其他，完全讨论早期国家的。这个人是个法学专家，这个也是个历史学家，最近出版了那本东西。那他把那个我们现在是最早的国家的那一些考古材料和历史材料都全都归纳了。那看下这本书，我看下来，我正在看了一半，也有不少比较梳理的比较清楚的东西。因为李先生呢，他还是从文献到文献，是吧？有些猜测是非常敏感的，有些猜测应该是某种上有天然性的，但是有些猜测就不一定对。这是再加上呢，实际上讲，今天来讲商和西周啊，有些情况今天我们来讲，恐怕也未必说得清楚。所以我发现呢，那位德国总统的好处呢，他一直在讲，实际上那些人根本就讲不清楚，整个世界上就讲不清楚，只是推测。啊，国家叫什么叫国家？怎么到国家了？国家是怎么组成的？什么标志？他要是几乎实际上没有问题可以说得清楚的，只能是现在做推想。 所以他这个第一部分叫古代国家的推想。那我想外国人在这种态度上是蛮具有我们的所谓的科学态度了，就是认为任何的理论都是假设，是吧？来看看这里面有什么 要讨论的问题啊，大家看了有些什么需要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问题，你比如建民的问题，建民的问题，因为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李先生所以不发挥的道理，建民的现象是他掌握了的，对吧？那么建民到现在也还没说清楚，那复旦大学有人专门做建民的，后来一批，那么包括就是后来那个做浙江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那个人，他也偏向建民的问题啊，浙江建民的问题。我讨厌现在还讨厌本来呢，比如绍兴，后来本来先绍兴就是调查一下，但是后来李文彪带信来讲，他现在根本没法调查，
他们不愿意，
接受任何的访问。所以那这样的史料慢慢的，实际上呢已经离得很远了，是吧？这些建民的现在已经离得很远了，他们自己已经说不清来历了，对吧？那么你他们一些保留的一些记忆，现在他也不肯讲出来。所以这些东西，现在史料上确实是可少得可怜，说法呢是多种说法。所以建民问题啊，实际上现在是说不清楚，行政的原因说不清楚的，啊。不但那个人他认为是浙江的东西是有九姓移民啊，是带户变过来的。但是有一条我有点感觉，移民恐怕多数是外来户，哎，而不是土著的。我的一种感觉，这个是
基本上是这个方式
啊，
基本上是这个方式，
基本上是啥？
是南京
啊，基本上南京。
不是渔民谁了？上海
叫渔民。我告诉你，我感觉呢，我是从另外一个感觉来，我觉得是外来民。所以呢，在我们江南一带啊，那个对渔民，其实我们叫渔民啊，渔民呢全部苏北人。我们那里啊，全是苏北人，
渔民，
就是那个时候穷得不得了的，一个小船，小莽船，对吧？一家人家都在那里的打鱼为生。那么实际上呢，明显的是我们社会上对这些人呢，是把他看成另外一种人的。我们到没有到这个地步，那么毫无疑问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啊，我们的土著的正常人，我是乡下人，是不会跟他通婚的。这尽管没有，那问题这不叫贱民的道理呢？就是因为他贱民呢，他确实形成那种结束了。啊，那已经有种习惯法在里面了，啊，包括后来法律上也有规定了，是吧？有些没有，我说否则的话，永贞的时候不会把它这些人废除了，说明那主要是习惯法形成的。
哪些人是贱民？法律上也没有界定哪些人是贱民。
法律上应该有些没有贱民，你想嘛，永贞就不会去把它取消嘛？肯定有的。
他们没有户口。
有户口，
你专门户口，专门户口，
看那个什么，他的户婚上他都没有提到这些。
而且可能再细看下去，可能是我。
他是兰州的杜民，
就建立。那么过去是有人说的，这过去最早的说法，就朱元璋打江南，对不对？那这个是现在看起来最不可靠的一种说法了，对吧？那么张衡那批人。因为浙江的跟江苏南部跟浙江那批人不是保张衡嘛，那么死保不肯投降，因此后来朱元璋对这些人进行惩罚，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就像我们江南政府的说法都一样的，那这个看起来都。
我知道刘先生的看法好像跟中日关系还有关系，跟你看看晋跟女古代的。民族的相关系好像还有个事，你讲说明代个事，一个单书了，明代一个奴这个奴仆之书，这个举证啊，
跟他同性的人结成不可以阶层的概念，好多人用阶层。
现在呢，最好的办法，现在也不叫阶层，
不用阶层。
现在呢，现在的社会就倒非常好了。
但他的意思是阶层，
他叫社会分层。啊，也不叫阶级，也不叫阶层，社会分层。社会分层这个概念呢，你说反正无非是按照文化、种族，我就是按照经济利益、有的政治利益分成若干的集团，对吧？那么这样的呢，任何时候都可以分成的。那么这样的呢，就这样用使用的时候呢，可以比较灵活一点，不至于像他那样的那个东西。
其实他的阶级跟马氏那个阶级也不一样。
哎，他
其实他的阶层。
但是
这个是李先生早期啊，确实是从三十年代开始，他就像三十时候他朋友的影响。他一个同学的影响，看那些马克思书，他确实相信马克思的。这个点是，那么我们也要回归那个时代相信马克思的，我认为是先进分子。哎，我们今天不要因为对这个东西兴趣不大，但是我个人了，不是你们了，我个人了，因为你们这里也不少是共产党员，所以但是我是不管的了，对吧？这今天好像是，但当年我意思是当年相信这玩意绝对是先进的，哎。那么未来将来如果共产党也先进的，我不是上次说过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还有什么好讨论的？来给看看。
哎，他那个封建跟资本主义，他这里概念有点。
那这个呢就是，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是，所以说呢，他的文献来看非常容易。这个呢，我感觉是确实观念不一样，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封建之后呢是私有时代了。实际上它不是市场经济，很重要的市场经济都跟着来，因为资本两个字 是确实跟市场有关，那么这个也就是微博的，所以这个他当然我估计没看到微博，这是李先生的，因为有了新概念之后啊，他的灵魂也有了。那这个我们过去也有经常有这种毛病的，对吧？刚刚接触新概念的时候乱套吧套到前面新鲜的。那当然
先生也是把汉代说成资本主义是吧？
那资本主义呢，实际上呢是过去是那个在社会主义大论战的时候呢，是陶希圣他们一批人，商业，他们成为商业资本主义，明确的商业资本主义，这个就是跟微博连起来了，直接早期这个商业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这个呢是所以，但是他实际上他叫资本主义，实际上主要说是经济去决定作用了，对吧？这是那经济是什么道理？是因为私有经济了，私有化了。
他的
对吧？
就经济概念，
那么这个呢，像那个，在我今天看起来，李先生把经济和政治这个界限画得太，那么跟我现在那个极端的看法，我现在就那天讲课，我是现在被国有产权了，我这国有产权管到底了，一直管到现在了，对吧？你现在你是有私有制，实际上也还是最后还是国家可以任何时候被我把它宣布为国有的一样。那么这个是政治对经济的强制呢？这个以前那个时代还不是这种东西，我认为呢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都是历史性的。那个时代呢啊，那么李先生是最感触的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对吧？他相信就是不平等的那一种啊那种愤恨，所以他关注的重点是这样。那么到今天我们的关注的问题啊。不是平等不平等问题，回过来是省自己倒退了，对吧？倒退现在今天看见社会唯一能有不平等，说不平等的话是有差别啊，那么这个社会才有活力。你说这种东西李先生在那个时候怎么呢？他在九年之下今天也肯定想不清楚的，你只有经历这个时代我们才能想清楚。那中国人大梦一做了很长，做了百来年以后突然醒过来说，万一是看起来这个不平等还是有点活力的地方，太平等了不行。那你说的李先生，所以这个对话是我们真理解他当时的心境了，所以他关注点没有。那么另外我们说政治的作用，对吧？政治对经济作用，这个也是我们，所以每个时代都有一次来自于自己的那一段感受，就回过去对历史，对吧？那正因为这样，我也说历史不但可以重写，就是个道理。否则我们什么好重写的？事情好像重视这一点，能不能就不难重写？所以他那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呢，我们到正经的阶段，连资本主义是个时代，我们都不承认了，对吧？这个大家看微博嘛，所以他是资本主义，我们也无所谓了，对不对？我反正资本主义不是这个时代嘛，根本不是这个时代。
讲的还是也不一定把它作为那个定性的一个。
不是，他那个话说到那里头，正好说到那里之后，他突然想到新名词，就像我也是有的时候先乱套新名词一样的。
就是你什么为本位，什么以本位，但可能就是以财富的那个分化为本位的财富。
他认为是，但是你也想呢，这个李先生也太天真了，是不是啊？过去封建时代政治占优势，对吧？ 这政治作用占优势，我觉得。那么以后是经济，这个看整个在中国历史，那绝对不能不是嘛，秦汉魏晋南北了，对不对？那么因此呢，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也带过的。到后来魏晋南北朝时间啊，一直到后面的门阀什么那个东西，他话要转过来讲了。
他这个是封建时代才有的。
哎，对，他只好这样子的，只好这个这个封建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下子就铲得平的啊，将来还要恢复，所以他只能，所以我大家看那个思维方式，是每个人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主观逻辑为先，他所谓圆就是就主观逻辑你本身的不要自相矛盾。那同意力不要不同意力就完了，是吧？你只是回过来讲，你都可以反驳。实际上也不是这个阶段很清楚的嘛，对吧？因为从经工地主，政治也稳定，那么这些晋江有势力的人文化相对最高，而他占有的文化和政治优势被这社会尊重，在那个时候不是科举制，对不对？那么阶级推举制。那么自然也很快的，不需要百来年时间嘛。那么这个世代，那么经世代传的那种，实际上就是经济上最有势力的人，这些人慢慢的就拿到东汉非常厉害。那么这样，这个社会势力形成之后，你要把它消除掉，时间很久。所以他，那么我们现在看起来呢，非常清楚的，进贡收田，到豪强，董氏的豪强。对不对？豪强下来就被门阀，门阀下来怎么打？门阀怎么打掉？门阀打掉是任何政策都打掉的。就像，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也还是值得注意的，可以的。就是说，实际上封建时代只有贵族，以后就没有贵族。这一点呢，啊，你可以讲后面人啊，我看那个包括那个德国总统，他有的时候的贵族也乱用，其实不是的，后面的官僚不能出贵族的。那么现在呢，维护呢是过去用的一个叫家财世家的官僚，他不是讲那个地位世家，是家财世家。那我做官，我的财产可以儿子世家的，其实是毫无意思，我来觉得是毫无意思。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用呢？他是要跟西方的官僚可以来区分，对吧？那么这贵族的消灭，你看他也是这个原因，贵族消灭基本上是相财上，这自己消灭自己，所以。那么我们的门派现在后来是现在好像也是自己消灭自己，对吧？弄到后来你说谁跟唐的那个杨和李，实际上应该说他们也是一种已经变化了的一种门派，对不对？我们现在叫关陇嘛，啊，关陇实际上已经消灭自相残杀，已经消灭了其他一批人。那么将来之后武则天呢，那现在讲起来是寒暑啊什么东西的，反正都因为他老头子不上门派了。再弄也要消，这个等真正消的话，也相当个阶段，也相当个阶段的这个过程。所以贵族政治转变为叫什么政治？这倒是中国历史上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啊。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古切只好用叫官僚政治了，想了半天你是叫什么？那官僚政治有个微博真正说的后面的官僚政治又不一样，你知道吧？这个问题，所以你定义啊，怎么定还蛮难的。中国人过自己逻辑问题不大的，对吧？因为在西方呢，他维吾尔是分为两种贵族，一种贵族呢，他叫贵族官僚，他是美国这些国家都是贵族官僚，但英国那个不一样的，英国、法国那个，他那个叫贵族官僚，贵族转变为官僚，所以他叫贵族官僚。这个，所以中国呢，就是要想个名字出来。我们这个官僚呢，跟他那个官僚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中国有没有贵族官僚呢？其实中国它有贵族官僚的，你们是有吧？
有。
哎，你去虚拟了。
你也都是的。
哎，这些人都是贵族官僚呀。但这些贵族官僚不能进入官那个层次的，因此也不好叫他官僚。你这个东西很讨厌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哎，他的利益就是
他的
利益，
事务官办事的，
哎，办事的。但这种东西呢，真正企业贵族官僚这种，
他可以
吃彩的，对不对？
也可以，才能好的也可以转换成官。
那这少，这很少，而且即使进入官场以后，地位不行的。你谁呢？就是左宗棠嘛，左宗棠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嘛，他就是这样出身的嘛，他是幕僚出身，
幕僚
出身，
幕僚和这个吏又有点差别。
嗯，有的，但是末了子以后，因为清中期产生一个新现象了，末伏的新现象了。
末了不是啥子鬼？
末了不是官，
可以做官，他不是官。
后来可以做官，后来做官那是因为那个主人是叫西兵了是吧？西兵东家是吧？啊，那东家是东家，东家可以推荐他做官。
但是党内的末了是官。你可以自家评
啊！啊，这个是侬讲方正是吧？方正，那个
这
就可以。哎，你不了，
一家就可以，这都是可以。
那个，我们叫幕僚吧。
现在还叫幕僚，
你俩叫幕僚。
哎，现在做个上一个师啊，不管是
应该是啊，幕下面的僚，幕下面的僚，那个也叫僚。
中国的东西。
哎，这个是因为他适配种族了，因为这个是在方正呢，他自己可以决定他的部署的。
哎，对。
对吧？跟那个幕僚不一样，跟那个秦中期的幕僚不一样。秦末僚就是师爷。秦那个幕僚呢，严格来讲，他也不能完全相比。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什么进那个政策研究社，
对对对。
但那些政策研究社也正式管，正式过国家干部呀。
那国家干部。
而且也处级的，哎，权力很难说，但他至少处级或者部级的了。哎，有的还高的部级的，
但是没有权。
有钱的钱，他
你
想讲什么了？
这还没钱，
这不叫钱，这个倒不是
钱，他没有实际的
钱。而且他随时可以就是
政策研究生自己不能下达命令啊，
哎，但
这
跟他的一样，
他只能通过他的下达命令。
怎么会没钱呢？那个
他有什么权？政策研究生
政策研究生权力大了，省政府给他怕的。
省政府怕谁啊？
这个年纪当然怕了。
怕哪个政策？怕
他中央的首长怕的。
他怕是怕他的人那个他周围的人，怕的是江泽民，怕他
怕他
他私家影响，就是他是怕私家的影响，他并不
是说你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了以后他就要把他拉到这里去让他上座，就这个他这一部节呀，他身上
这是跟古代一样的，因为他靠近那个有权利的人，他要是就是个权利人员，
他
怕他
第一个就是上座的时候
太监，就是为什么要怕太监，有这个原因吗？
没有，他那个是外放，他那个政治年龄是现在那个外放的不得了，像韩立元一样，韩立元本身没钱的，但韩立元外放是最大的。
那他后来他
韩立元他还是有品级的。
哎，韩立元现在没有了，现在这些年轻人也有品级。
哪个？
这些年轻人他说没钱，也有副级。
哎，
他有级别，有品位，就跟过去有那个级品官。有那个品位，但是没有权。在古代，他就是有品位的，并不见得有权。
九十年代，
对，一品官也不见得有权啊。
哎，对，九十年代中国专国外专有的研究中国这个制度，中国现在市长、市长以及省长是都是秘书长级上去，就是这个上。
哎，秘书长他是官。
秘书长是官。
秘书长就是
官。
他有
什么？但是他
不像以前从上面那个，现在都像上海的一样，浙江的一样。
那出来做官倒是另外一回事了。
秘书长嘛是个
首席幕僚，
从幕僚里面出来做官，那是一个。
做秘书长这东西，可能叫幕僚都不行。
秘书长不是的，秘书长是官。
哎，这个都不能叫幕僚的，这个都不行。
那是秘书官。
办公室现在像省一级的办公室主任。他现在省
一级办
公
室
主任，
现在呢，有人呢，其实还是有的人呢，有的人呢，其实成了一个没有正式名义和正式组织的智囊团，那这种呢，其实有点像幕僚了，对吧？找一些专家，你比如王兴奎也曾经成过，对吧？曾经成为那个其实江泽民，其实王去的，竟然以为顾问的，哎，以为顾问的。那么这种呢，实际上性质有点像幕僚的，但是呢，中国也这样的，但是也还要给他一些荣誉职称的，
有
这个啊，
荣誉
职称，
有品位，
哎，
他最怕经常接到不怕，他一年就不干。以前
在
还比较新，最后一
届
的阶段是还
是
所谓中产阶级。
哎，这个呢也是，所以你我过去啊，过去做他那些断代史的时候啊，没有感觉，就没有感觉，他这个新的感觉，我过去可能也做的时候没有，做了这个东西才知道啊，李先生是这样的可能，所以华东师大这个应该讲到李先这个传统也还有的，结合起来，其实呢，换用新的理论去套的吧，哈哈哈
哈。三十年代就用这个概念，
那么那个时候中产阶级他真的是这么认识了，因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中产阶级也是后来才变的，也恐怕要到50年代之后，因为要到什么呢？要到真的到信息革命时代了，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是科技革命的成果，所以才开始精英级阶层实际上是要比资本占有阶层更起作用，所以西方才开始讨论资本主义自己社会内部的分层里面的问题了，那么这才开始讨论。
反正我看他最后李先生一句话也很值得玩味啊，铲除阶级之美是但盲动不免危险，
对对对，
而且以非专用机的手段所能用机，
所以
举措不可不机警不审慎。你说他在这个接受新的一些思想的时候，但是他还是保留了他很多。
这个也是，这个也说明了，李先生所以比那个时候相应马克思已经先进了，但他比那些人落后，所以他恐怕没有加入共产党。
上面讲那个，
没有想加入共产党。
他主张平等，但不主张阶级斗争。